大家好啊，欢迎来到我们金星基金直播间，卡拉米直播间啊，是的，是的啊，59，没有吧？我应该是11点的吧？我应该不至于配错了吧？大家上午好啊，大家上午好。那么这个今天这个市场呢窄幅震荡啊，那么昨天咱这个沪指呢站上了4200点，续上了近10年的这么一个新高啊。那么所以大家最近这段行情都赚钱了吗啊？都可以在弹幕里面去反馈一下，你们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板块啊？那么我都可以跟大家去聊聊最近的这个板块有什么样的一个热点。对吧，我们这个买基金嘛，这个权益市场它无非就是一个短期的消息面，还有政策层面和这个产业层面的这么一些刺激嘛，对吧？消息面呢就包括像政策层面啊，或者是包括像一些这个产业层面的这么一些消息。那么无论说是像一些这个存储的涨价，还是说这个豆包啊，还是说这个 DeepSeek 的这么一个发布，还是说这个豆包呢要开始收费，这些呢其实一定程度上都是消息面上面的这么一些刺激，对吧？当然消息面这块呢可能对于短期的这么个行情啊，它的这么一个促进作用或者是刺激作用呢，大家其实也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们投资这块吧啊，那么消息面仅供大家做一个参考啊，长期上来讲我们还是需要去立足于什么呀，立足于这个中长期的这么一个产业逻辑啊，所以呢这个背后它也隐藏了这个中长期的这个产业逻辑。所以呢我们每周二的上午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金信基金的财富号啊，每周二的上午呢我们都会有一场直播，叫做一起聊一聊最近的这么一个市场热点啊。那么可能这个涉及的板块会有点多啊，当然如果说没有涉及的，那么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弹幕里面跟我们去反馈一下，希望我们加入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板块的内容。那么现在呢是基于啊我们比较关注的这么一些板块啊，那么去搜集相关的一些热点跟大家呢去做一个汇报，对吧？那么热点这块啊，那么所以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金信基金的财富号啊，那么后面有直播啊，每周二上午都可以锁定一下我们金信基金的财富号上午的一个直播，一起聊聊啊这个市场上面的一些热点，对吧？同时呢也会跟大家去聊聊它的一个中长期的这么一个产业逻辑啊，这个不影响，是吧？短期看中长期嘛，啊，这个我们投资也不是说短期一天两天的这么一个这个收益啦，啊，我们当然还是希望能够立足于这个中长期的产业逻辑咯，好吧？啊，他们是建议啊，59啊，哦，明白了，明白了。大家上午好啊，然后我们这个小助理推出了的一些这个产品的这些链接啊，大家也可以点进去看一下。那么这个市场上大家其实关注的呢也还是挺多的啊，那么大家这个很多的产品呢其实在互联网上大家的一个关注的还是挺多的。然后今天呢这个半导体设备这块呢表现的是比较不错的，那么科技这块呢其实整体来讲啊，你会发现这个行业轮动的特别特别快啊，对吧？一会儿呢是这个 CPU 光模块，一会儿呢是这个半导体设备，一会儿是这个存储，一会儿呢是这个商业航天，还有啊阶段性的像这个新能源啊锂电相关的这么一些方向啊，所以整体上来讲现在这个是行业轮动加剧的这么一个市场啊。那么在这个市场呢我们应该如何去把握啊，那么市场热点呢有很多啊，那么投资上面策略我们应该如何去构建，那么我们就通过这场直播啊，今天两场直播，一场就是上午跟大家聊聊啊这个市场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热点啊，那么跟大家投资呢可能息息相关的，对吧？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下午啊跟大家聊聊这个市场上行业轮动呢这么快啊，那么我们呢有什么样的一个布局良机，那么我们又应当如何去布局啊，所以呢这个是有上午和下午的两场啊，今天呢算是这个加播了啊，那么还是有点点咽喉炎。所以在这个直播的过程中啊，如果说这个声音对吧有点咳嗽什么，大家多多担待。那么最近呢大家比较关注的像半导体的啊，像我们背景板上面的这个金信精选成长混合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关注。然后呢像现在这个市场行业轮动呢很快啊，那么大家呢如果说这个想去这个关注，现在行业轮动很快嘛，对吧？我们人为的这个主观上面来讲跟踪可能呢会相比来讲有一定的难度， 对吧？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去依赖于一些这个量化模型，对吧？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经信量化精选混合，对吧？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是做一个行业轮动啊，加主观相关的这么一些这个一个策略的啊。大家呢感兴趣的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经信量化精选混合啊，在这个今年以来啊，在互联网上这个还是很多用户呢在有关注到这只产品啊，这个加自选的这个数据呢涨了不少。啊，这个关注的这个数据涨了不少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去看一看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啊？那么在今年这个以来啊，很多的一个用户呢有关注到。当然啊，我们前面提到的两只产品呢，它的风险等级呢都是 R3 啊，适合我们风险承受能力为 C3、C4、C5 的这么一个投资者和专业的投资者啊，这是我们管理人评级啊，这个具体的以各个代销机构的评级匹配意见为准。那么白手的啊，大家呢可以点击我们上方的这么一个入口啊，就那个红色的框框，那么去参与一下我们的这个社区活动吧啊。那么我们这个讨论区活动呢，参与呢就有机会啊，就有机会，而且这个可能这个比这里的大了不少。那么如果说不想参与的啊，没关系啊，这个下午呢我们还是会有一场这个这个直播啊，跟大家呢去做一个交流。那么好啊，那么在正式开始这个内容之前，还是先给大家做一个风险提示啊，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所有的基金的过往业绩呢，都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啊，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业绩也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相关数据和观点仅供大家参考。本场直播的内容也不构成投资建议，每一位投资人都务必详阅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充分了解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根据自身的资产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审慎后再独立决策并自行承担风险。我们投资人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期定额投资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期定额投资是引导我们投资人进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性的投资方式，但是定期定额投资并不能规避我们基金投资所固有的风险，也不能保证我们投资后的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好吧，啊，这么多字能背下来确实是不容易啊。好啊，那么我们就回归到我们的一个正题啊，那么跟大家聊聊这个市场上面的一些这个热点啊，那么同时呢跟大家去同步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么一些观点吧啊，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最近半导体不是很火热吗？啊，对吧？那么当然呢，很多的用户呢可能都有关注到半导体的这个板块啊，对吧？那么半导体这块的话，其实今年以来啊，整个这个半导体其实都。这个特别是存储这块啊，它的这么一个景气的这么一个上行啊，它的这么一个超级周期，那么确实在咱互联网上啊，那么确实是或者是在整个投资啊，整个这个市场上面大家的一个关注度呢，其实是很高的，而且呢，它会有层出不穷的这么一个刺激，对吧？前面呢有这个涨价的一个逻辑，对吧？那么最开始啊，这个点燃这个市场上的一个热情的，就主要是像一些这个 NAND 啊、DRAM 啊这些存储芯片的这么一个涨价。啊，那么主要的厂商就是 SK 海力士，还有像这个油腻腻的金大郎啊，是的，是的啊，这个确实是人到了这个年纪啊，这个确实我也挺油腻的，这个 CHEYY 啊，牛慧眼识珠啊，这个火眼金睛，你要知道就是我这是美颜是开了1%的，啊，这都被你看出来油腻了，看来这个美颜的这个插件不是特别好用啊，得换一个，啊，得换一个这个插件。好吧，然后那个最开始是有涨价啊，然后涨价了之后，再到是这个一些这个这个什么，就是三星电子，还有 SK 海力士，还有美光啊这些，以及我们国内啊这些存储厂商啊，它的这个这个业绩啊超市场预期啊，那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一季度的这么一些财务数据。今天有几个啊？这个今天上午呢是一个啊，下午呢是两个啊，上午是一个，下午是两个。那么下午呢也可以这个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我们跟大家聊聊这个这个行业轮动啊，下面有什么样的一个布局良机？没关系啊，我们这个没关系啊，这个主播能够接受任何的这个评论啊，咱小助理呢可以让他们放心大胆的这个评论啊。好吧，然后呢，这个是到财务数据很亮眼，然后呢，最近啊，其实五月第一周其实也是一样的啊，其实也是一样的，对对对啊，油腻腻的壮大郎啊，我们的贱弟啊，这个 行啊，互动互动就感谢支持啊。其实，在今年的这个，在这个月啊，节后回来的第一月啊，其实美光的这么一个 CEO 就已经表示了啊，因为随着 AI 的这么一个需求持续增长，存储的这个供应紧张啊，其实才刚刚开始有。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 C N 20210130。
可能对吧？之前前段时间有一段时间，这个存储它有一个调整啊，大家还不知道还记不记得？那段时间的调整呢，是因为消息面上来讲，是因为谷歌那边啊，当然我们在本场直播间啊，我们这个公司的产品呢不会投资于美股，所以呢，我们单纯的是跟大家聊这个市场上面的这么一些这个热点啊，不做股票上的一个推荐，对吧？然后呢，这个当时是说能够有一个新的这么一个技术啊，能够去降低很多的这么一个存储的需求。对吧？所以呢，导致这个市场呢，对于这个存储它的这么一个这个担忧啊，就跟当年啊，也不是说当年，就跟早再往前担心这个 AI 的一个泡沫啊，其实是一样的这么一个这个担忧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存储呢出现了一定的调整，但是你发现这个一季度的这么一个财务数据出来之后啊，存储整个这个情绪也好，对吧？整个这个。这个业绩也罢，对吧？基本面也非常的这么一个紧俏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存储呢，它的整个这个需求还是非常旺盛的，而且二季度，那么像三一电子还是计划二季度呢去涨价，对不对？所以其实整体上来讲，AI 随着这个 AI 的这么一个需求催化啊，存储这块它的一个要求很高，啊，毕竟呢，像我们的这个 DeepSeek V4 的这么一个发布啊，那个百万级别的这么一个长文本的这么一个处理。你要知道，这对于这个存储的这个要求其实是很高的，对吧？那么以前你的存储啊，我们像以前我们的这个电脑，什么两 G、四 G、六 G、八 G 啊，两 G、四 G、八 G，对吧？16GB 啊，像我们的手机，对吧？这种存储它的要求呢就会越来越高，包括像现在的视频，对吧？现在的图片，你拍个原图，动不动的就有几十兆。你如果说还是用当年的这种啊，它的这么一个大小的这种存储，那么我觉得你很快你手机就会卡了。所以随着这个这些东西这些技术的进步，那么对于存储它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对吧？它的要求越来越高，那么随着像这个对于 token 的这么一个需求的上升，那么就有望推动更高质量、更高性能的这么一些存储的这么一个需求，对吧？那么去充分展示它的 AI 的这么一个能力，对吧？所以呢，存储其实这块，像人家美光的这么一个 CEO 呢就表示，对吧？那么还可能会继续。啊，这个非常紧俏啊，那么甚至机构呢也有预测说，这个供需的这么一个紧张啊，可能会持续到2028年，对吧？那么 DRAM 的这么一个2027年 DRAM 的这么一个能够需求的能够满足呢，可能仅仅有60%。为什么？因为现在的这个 AI 它需求一个存储呢，其实都是高性能这么一个存储啊，高性能的这块的这么一个存储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啊，高性能的存储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它就是会对于这个整个产能没跟上的话，它会对于一些这个 DRAM 啊，或者是 NAND 啊这些存储，它的这么一个产能的一个挤出的这么一个效应啊，就会导致这些东西呢，它会涨价啊，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啊，就是这么一个逻辑。所以呢，其实整个这个半导体这块，它这个景气度，特别是存储这块，它的景气度呢，有望这个持续上行，对吧？但是呢。这里面啊，那么大家呢，它的细分领域呢就特别特别多。有的投资者朋友呢会直接关注在存储，有的投资者朋友呢会关注像今天表现比较不错的像那个什么半导体设备啊这块，对吧？那么其实半导体设备啊、存储啊这块，其实整个呢都是受益于 AI 的这么一个需求的催化。怎么说呢？就是 AI 首先呢它会催生一些这个需求啊，存储对吧？那么存储这种厂商它的一个需求啊，这个催生之后它就要扩产，对不对？或者是。扩产，那么晶圆厂的这么一个这个资本开支啊，比如说像这个台积电，对吧？前段时间说了，这个它的2026年的这么一个资本开支是520亿到560亿美元之间的这么一个顶尖的水平，它就是这个提升了这个资本开支的这么一个预期啊。这些大家可能就一般来讲520亿到560亿，可能大家预期呢就是540亿，扯个平均吧，对吧？啊，扯个平均值啊，这个至少也不会说特别的多，也特别少。但是人家直接出来说啊，我们可能是520亿到560亿之间的一个顶尖的那个水平啊，可能是接近560亿， 所以呢，这个资本开支啊，像一些半导体设备、晶圆厂那些代工厂呢，它可能就会什么呀？啊，就会去增加这个资本开支，那么去购买一些设备，对吧？那么无论整个这个存储的价格它是涨价也好啊，它是降价也罢，市场的需求只要在这里，对吧？那么对于设备这块，它的一个无论说是设备的一个购买，还是说这个运营的这么一个维护啊，其实这块呢都是有需求的，对吧？所以呢，其实设备这块反而是我们认为的这个确定性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啊，而且呢，以再叠加上国内这个半导体国产替代这么一个逻辑，而且现在美国呢还是在限制我们光刻机一些先进的一些这个光刻机这么一个购买，对吧？所以呢，这个倒逼我们国产替代啊，所以呢这块我们还是比较看好半导体国产替代的。好吧，这是第一个。今天上午的话没有第二个啊。今天上午没有第二个，下午才有第二个。我们经常这个庆功就能成功啊，那么希望您成功。大壮毕加索我们啊，这个没太懂啊，当然这个谐音梗其实我也没特别懂啊。如果说这个你没有参加我们这个社区活动的啊，你可以点击上方的这个入口去参加一下我们的这么一个社区活动，好吧？这是第一个。那么这个第二个啊，就是最近呢，这个不是啊，无论说是 DeepSeek 的 V4 的发布，对吧？我们这个啊，刚刚那个半导体这块啊，如果说你关注的，就关注一下我们的精信精选成长混合啊，我们小助理给它推出来了。而且像 DeepSeek V4 发布，它适配呢这个 D0 啊，就是当天啊就适配我们的这个国产芯片。这个东西呢，其实确实啊，在我们整个这个 AI 啊，再加这个芯片半导体这一块呢，它整个这个链条就打通了嘛啊，所以呢这个利好国产替代啊，所以呢这个前段时间这个像这个国产替代这块呢，也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么一个表现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么这是最近的一个热点啊，关于这个半导体这块啊。那么这个第二个啊，就是豆包啊，你推出这个付费的这么一个服务 AI 的这么一个商业化提速，对吧？那么这个就是 AI 这块。那么前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跟大家同步过，对吧？包括像这个像什么呢，像这个前段时间我们这个 token 的这么一个调用量，对吧？目前来讲豆包的一个日均 token 用量呢已经突破120万亿啊，那么近三月呢用量是翻倍的啊。所以呢其实眼下整个国内外的这么一个大模型啊，普遍采用的就是免费加付费的这么一种形式，对吧？那么豆包的入局呢，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内 AI 大模型呢迈入了一个商业化的这么一个阶段，对吧？那么算力呢和整个 AI 的这么一个产业链都有望呢迎来一个催化。那么像这个前段时间啊，这个市场呢也说这个一些互联网厂商呢要去增加这个 AI 的这么一个硬件的这么一个投入，对吧？那么基础设施的这么一个这个资本开支的这么一个投入。那么对于硬件这块啊，那么包括像这个前段时间这个英伟达啊的这个这个黄仁勋，对吧？不是也说了这个接下来可能在光这一块呢，可能需求呢会更加的一个旺盛，对吧？那么所以呢最近这个像一些硬件啊这块呢其实表现的也比较不错，包括大家比较关注像光模块啊这些，对吧？我觉得这个光模块这块啊，跟这个前面的半导体也是一样的，受 AI 的一个需求催化。而且本身来讲它的这么，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这么一个基本面相对讲也是这个比较夯实的啊，但是呢就是这两个板块呢其实都是波动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板块。那么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去考虑一下这个均衡的这么一个配置啊，不要极致上面一个压住啊，特别是这个我们一些互联网上的一些用户比较喜欢这个追涨杀跌的，对吧？喜欢的去做这个这个赛道类型的这个产品的啊，那么这种呢其实波动相对来讲会比较大啊，那么如果说你极致压住，可能会整个体验的不是特别好，好吧？就是关于这个 AI 这块，对吧？那么还有商业航天啊，那么最近的这个商业航天呢其实也有一定的这么一个这个阶段性的一个表现吧，对吧？那么商业航天这块啊，那么像这个前段时间有一个热点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就是上海这边的这个加码商业航天啊，11亿元呢去注册这个商业航天海上发射公司。之前呢是有这个海南这边的一个这个海上发射这个发射公司的、啊、一个发射的这么一个成立吧。然后再往前呢可能是这个商业航天司，对吧？那么以及像本月的话朱雀3号应该是要 这个去发射，然后月底呢有一个可回收的这么一个火箭的这么一个试飞。那么，所以整体来讲，本月的话，其实商业航天这块儿，那么会迎来这个无论说是政策层面啊，这个航天强国嘛，对吧？那么以及像产业层面的一个多重的一个催化，然后另外 SpaceX 它的这么一个 IPO 的一个进程呢，也不断的在推进啊，所以呢，其实整体上来讲，其实像国内的这个商业航天，它的一个企业注册量呢是持续的高增的，产业呢这个整个产业链啊，日趋呢也会越来越完善啊，那么所以呢，我们认为整个商业航天相关的这么一个方向啊，有望迎来一个高质量的这么一个发展窗口期。对吧？而且呢，现在呢，整个市场呢，大家会关注就是半导体啊，或者是这个光模块这些呢，整个这个市场关注度其实很高，对吧？但是呢，往往这个人声鼎沸的时候呢，大家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要理性的去看待啊，我建议大家还是要理性的去看待。那么这个像现在这种行情的话，就是我觉得行业轮动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快的，这也就是下午为什么我们会给这个跟大家去直播关于这个行业轮动的这么一个原因，就是有可能你昨天啊刚进的这个表现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板块，今天呢可能就会挨一顿毒打啊，这种可能性呢是有的啊，对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像最近这个商业航天，其实表现来看的话，其实没有像这个。这个像半导体啊，或者是像其他的这么一些方向，CPU 光模块啊这些方向的那么亮眼啊，但是呢，这个也是我们认为比较不错的这么一个产业趋势，而且呢，也是这个有消息面上的一些刺激，对吧？那么所以呢，我们觉得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关注啊，做一个券商的一个配置。如果说大家关注的，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金信景气优选混合啊，金信景气优选混合。今天上午是一个啊，今天上午是一个，下午呢是这个两个啊。那么另外呢，最近也有消息说，那么5月8号的一个消息对吧？那么全球的科技巨头，那么都是在向这个韩国存储大厂 SK 海力士抛出这个合作意向嘛，对吧？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新的这么一个热点啊。这个其实是5月8号的，也就是大几天前的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存储的这么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些新闻啊。这个是这个热点。然后另外呢，像这个机器人啊，也有用户呢关注机器人这块啊。那么在机器人这块呢，因为受到整个 AI 技术的这么一个迭代因素的一个驱动吧，对吧？我们机器人的产业正从单一的这么一个出口转向一个综合型的这么一个出口。那么2026年1季度啊，我们机器人的一个出口额呢达到113.2亿元，远销148个国家和地区，对吧？其中啊，工业机器人的增长呢是42%啊，AI 与机器人的这么一个高度融合，那么正在推动消费端啊、工业端产业升级，同时带动芯片、传感器啊等这些上下游的协同的增长，所以呢，有望啊能够这个给我们科技板块啊去增添发展动力。好了，那么像前面说到的半导体，对吧？有热点，有 AI 需求催化。那么像 AI 的应用端啊，像这个豆包，哎呦，开始这个可能要开始付费了，对吧？那么付费加免费的这种模式，那么以及像机器人啊，它的这么一个这个它的这么一个市场的这么一个增长，对吧？那么以及啊这些市场上的一个热点，它层出不穷。那么这么多热点，我们应该怎么去配置呢？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金信周期价值混合啊，还有金信深圳成长混合。那么金信周期价值混合、金信深圳成长混合呢，这两只产品，那么是一个均衡多行业的一个均衡配置这么一个产品。那么首先说金信深圳成长混合啊，那么这个金经理是黄彪彪总啊，管这个产品呢已经接近5年了，对吧？已经接近5年了。然后呢，这个产品呢，它根据最新一期的定期报告啊，是聚焦在这个重点关注在像这个半导体的一些先进封装啊，AI 的应用，还有像一些这个高端制造，比如说像这个精密的一些仪器呀啊，这些相关的这么一些方向，那么还有像这个医药生物啊相关的这么一些方向。所以整体上来讲，像这个市场上，比如说机器人它需要的一些精密的仪器，对吧？那么像半导体的需要的一个先进封装。那么像 AI 的一些应用啊，这个应用的这么一个落地啊，我们人工智能加相关的一些行动计划，其实也从顶层上面就给大家定掉了啊，到2027年，我们的 AI 智能体的这个渗透率呢达到70%，到2030年达到90%，对吧？那么这个大的这个趋势其实是不会变化的。 所以呢，如果说你关注这些方向的啊，那么也可以去布局一些这个聚焦相关的一些这个赛道型的一些产品啊，但是呢不建议大家去做一个极致上的这么一个配置，对吧？那么可以去关注一些这个均衡上的一个配置，那么或者是像类似这个金信深圳成长混合这种啊，它的这么一个行业的均衡的配置啊，自己本身来讲就是一击就能够配置在几个方向上面的，对吧？那么金信深圳成长混合呢只能配置于 A 股啊，那么像金信周期价值混合呢是去年2月20号成立的一支新的这么一个产品，相比于金信深圳成长混合也有一年多的这么一个时间了啊，那么这个产品呢是除了 A 股之外啊，仍然还可以去投资于港股通相关的这么一些标的啊，港股通这块这个最近的这个恒生科技，对吧，这个市场调整的这么一个幅度啊，我相信大家呢应该如果说有在恒生科技这块的话应该是有这个体验的，对吧？那么整体上来讲可能体验不是特别好，对吧？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关注这个恒生科技这块它的这么一个这个机会啊，对吧？因为整个估值水平呢已经处于是一个过去历史十年的这么一个较低的这么一个水平了，对吧？如果说你关注这块的一个机会，我觉得你反而可以去这个去关注关注啊。为啥呢？因为整个这个恒生科技这块，对吧，它不可能说这个向下空间呢它相对上是比较有限的，但是上行的空间是向上的空间，修复的空间是比较大的啊，所以呢其实港股上面的一个机会其实也值得我们去关注，对吧？那么如果说你这个关注经济周期价值混合，那么你就能够通过这个一支产品啊去配置两个方向啊，去配置两个市场去做一个协同上的一个布局啊，那么反而能够去避免我们因为在很多产品上面去花费啊很多的一个精力啊，比如说你总得去看看这个对应的这么一个板块吧，对吧？而且涨得多了你是不是还要去调仓啊，是不是要止盈，那么跌得多了你是不是要加仓，是不是要补仓，类似这种，对吧？那么这种反而会浪费我们的一个精力，对吧？所以呢这种均衡配置这种产品也不失为一种这个方法，而且金信周期价值混合呢除了这个科技均衡相关的这么一些这个方向之外啊，还会去关注在一些新消费相关的这么一些方向啊，新消费那么就是像这个现在一些月季消费啊，运动消费啊，这些相关一些方向啊，其实我们觉得也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关注的。因为传统的这么一个消费啊，很多的用户呢可能会说我们在这个消费里面去躲本轮的这么一个行情，对吧？可能这个体验不是特别好啊，体验不是特别好，但是呢你可以这个新消费这些方向，它其实呢什么叫新嘛，就是区别于传统消费，它的未来的一个空间啊，它可能成长性可能相对呢会强一些，对吧？所以呢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金信这个周期价值混合，好吧？那么这个热点呢大概也就这么多啊。消费这块如果说传统的消费像五一呢刚刚过去嘛，对吧？那么一些旅游出行相关的这么一些数据呢也都出来了啊，对吧？我们的这个一些材料里面也有，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金信基金的财富号啊，可以看一下我们相关的这么一些材料。如果说关注对应的这么一个产品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金信消费升级股票啊，这支产品那么是聚焦在航空啊、景区啊、酒店啊这相关的一些方向。那么另外呢最近这个中东那边的这么一个这个地缘的这么一个冲突，对吧？那么可能对原油的这个价格波动相对比较大啊，那么对于航空来讲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短期的这么一些影响啊。当然如果说后面的这个市场呢对于这块呢脱敏，或者是这个如果说双方的一个谈判非常非常这个融洽，对吧？那么最后原油价格回来，那么对于这个航空公司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么一个刺激，对吧？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像我们的金信消费升级股票，好吧？那么现在呢这个市场行业轮动的特别特别快啊，那么下午呢我们就这个通过直播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个市场的一个行业轮动啊，那么到底我们应该如何去把握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提前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行业联动相关策略的这么一个产品啊，金信量化精选混合。当然了这个大家呢可以去关注关注啊，可以去这个这个产品的分析等级是 R3 啊，适合我们风险承受能力 C3 C4 C5 的这么一个投资者啊，这个是管理人评级具体各个代表机构评级匹配意见为准。那么这种类型的产品呢大家呢也可以去考虑以金定投的方式啊去关注啊，如果说你确实是比较看好的啊，那么这种行业轮动这种产品啊，这种策略的产品，如果说你比较看好的，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基金定投的方式去参与。 好吧，那么我们今天早上的直播就到这里了，咱下午呢直播不见不散啊，大家拜拜。